让我们欢迎信宗牧师来分享今天晚上的信息。
哈利路亚，感谢主，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一个今年度最后的一篇信息哈。大家还记得今年的意象到底是什么吗 ？OK， 全然降服，全人赎回。所以呢，在一个全然降服的里面，我们看看今天到底要降服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相信主在岁末年终的时候，主你要震动我们的心，主你要让我们的心重新的能够对焦于你，以至于我们不会错过一个新的开始。主，每一个新的开始都有你新的命令，你新的启示，跟你给我们新的勇气。今天求你充满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使每一个人的心都成为好土，能够来领受你的话语。主，今天我们把我们的主权全然降服在你的面前，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今天我要分享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叫做旷野竟然不是咒诅，而是为了炼净咒诅。我想要先问大家，你有没有经历过旷野？如果你经历过你生命的旷野的时候，我想问你，你看见的旷野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没有水，几乎没有生命，枯干，对吗？所以我们都会认为我生命的旷野是来拦阻我的。通常我们的认知就是旷野就是神要给我的教训。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是我们做错了什么，所以我们要经历生命的旷野，那是一种缺乏，那是一种无助，好像是因为悖逆的人才会进到旷野。但今天我想要带你们走过这个旷野。你知道有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看见了实际是非常两极的东西。一个东西叫做偷窃、杀害、毁坏，它要拿掉你所有生命里面的祝福；而一个是要给你生命的祝福，而且是更丰盛。在这两极的里面，不代表你认知神就只能在给生命跟丰盛的里面。今天我要带你去用你的脑袋，不要在二元论的里面只是用二元论来论断神，用二元论来判断神。神从来不被人所限制，但是人往往被自己的思想而限制。所以其实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但是人却使他只能在某个时间点出现。这就是人一不断限制神所带来的结果，而造成了偷窃、杀害、毁坏，往往不是只是盗贼来所做的事情，而我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允许盗贼来做这些事情。旷野真的就只是偷窃、杀害、毁坏、没有生命的困境吗？或许你会看见在圣经的里面，旷野其实是来祝福你的。所以当我们要来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需要先把你的逻辑完全的搞乱，我需要让你现在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需要让你开始不再以你自我为中心的去思考很多你认为宗教式的东西。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宗教的捆绑的里面，我们往往搞不清楚为什么我信，而我只知道我必须要信，因为很多人告诉我这样，很多人告诉我那样，所以就延伸出了一个制度，而这个制度却不是天国，这个制度是人的传统， 跟人狭隘的想法去对神的解读。我想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在分享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对吗？我不晓得你们回去有没有好好悔改一下。你知道悔改不是肤浅的为着我们的行为悔改，悔改最重要的其实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我们会以为我们做对的事，其实我们却走在偷窃、杀害、毁坏的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给生命，其实我们早就已经枯干，根本没有生命，我们却还讲得头头是道，告诉别人要怎么做。这就叫做瞎子领瞎子。你知道瞎子已经看不见前面的道路了，还在告诉后面说，嘿，你跟着我走就对了。所以旷野到底会不会是人或者是神给人的祝福呢？接下来我要带你去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故事，讲到了一个财主，他有一个非常不忠的这个管家。这个管家呢，他总是偷窃财主的钱，而这个财主抓到了这个管家，决定把他 fire 掉。在 fire 掉他的之前，他知道他要被 fire 掉了，他赶快去做一些动作。他做了什么样的动作呢？他做的动作就是要那一些所有欠他主人钱的人呢，现在赶快来到他的面前，趁他还有权力的时候，那个欠100篓油的他就赶快化掉，欠50给他，然后呢，欠100担麦子的呢，改成80，然后给他。结果这一件事情，我要再强调，这是错的事情哈，错的事情。但你看耶稣怎么来总结？我们来看第十六章第八节到第九，我们一起来念。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其实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可以用这个比喻来谈饶恕，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比喻来谈忠心，但是今天我想要跟你们谈的是关系。你跟你旁边人说关系。我首先要问的是，请问今生的钱财到底重不重要？不敢回答是不是？你知道在外面你会说重要，在教会你知道我绝对不是一个宗教分子，然后假惺惺的告诉你钱不重要。你知道在圣经的里面，耶稣常常用金钱做比喻，为什么？因为金钱是一个可以被衡量的单位，来诉说地上的丰盛。你同意吗？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经文，你知道所有的财富如果没有拿来建造关系、交朋友，圣经上面说什么？今世之子远远比光明之子更加的聪明。你是光明之子还是今世之子？光明之子，对不对？可能比今世子有点笨哦。今世之子都知道在那个时候做这件事情是错误的，但是他还比光明之子聪明，知道所有的金钱财富要来用作建造关系。如果金钱财富最终它没有导向关系，那么金钱财富就变成了马门。但是如果金钱财富是被神所用，而不是被人所拥有，或者说人被钱财所拥有，那么明明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它在圣经里面有被比喻成为马门，它也是神手中可用的财富。今天如果你要用二元论来论断神对于财富的看法的话，那么你就只能贫穷，不然你就只能在世界。但今天我不要你在二元论里面， 你要跨过二元论，你要进到永恒的里面去看，神说这地上的财富，他有没有让大卫非常的贫穷来彰显神国的荣耀呢？他有没有让所罗门让国家贫穷到马都没有东西可以吃，然后说，哎，所罗门好荣耀，所罗门的王朝好荣耀，所罗门为什么连他的阶梯的设计都会让示巴的女王会觉得赞叹？你看到这个阶梯，你有赞叹吗？没有，表示我们做的还不荣耀。你看到这个舞台，你有赞叹吗？哦，那感觉有一点荣耀了。所以我们不要这么世俗化的去解释很多的东西，就会有人对很多东西有所批评。哎呦，这个舞台花多少钱呐？哎呀，教会有必要做这样的事情吗？那你为什么不跟所罗门讲？你为什么还在读所罗门的时候说，哦，所罗门时代好荣耀？你知道人在一个极度两极的里面读圣经，却用宗教的一不断的去衡量所有东西，然后他不会把圣经里面所讲的东西应用在他的生活里面，他应用到生活的时候他就变宗教人士，他就开始论断，哎呦，他穿的什么衣服啊，哦，哎呦，他的梳那什么发型啊，哎呦，他这样子是会不会尊重神啊？这些话都是我在我们的网络上看到的，这叫酸民，好酸哦。你知道宗教人士总是用他的二元论在判断，这叫神，这叫做败坏。以至于他生命困在他的旷野里面出不来。今天让我们可以出旷野，让我们可以进迦南， Amen。 所以我刚刚讲到的最重要的财富的重要导向是要进建立关系。所以如果你把财富拼命的去赚钱摆在你的口袋里面，却没有建造任何的关系，那么今生或许是失败的。但是如果你赚钱是为了跟人建造关系，神说你比这个光明之子，或者说不要这样讲，因为你就是光明之子，好 OK， 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聪明的就在于他知道钱最后要用到哪里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跟你旁边说你要赚钱，讲得很微弱不敢讲，好啊，好，光哥祝你赚大钱。所以你赚钱你的目的是什么？跟你旁边说建造关系，阿们。不要在二元论的里面失去了你的生命的盼望， OK。 好，我们要继续咯。所以你知道我每一次要讲到一个重点都要铺一些梗，对不对？你要跟着我逻辑往下走哦，你不要突然一个逻辑没有跟上，你后面就听不懂了，好不好？好，所以所有真正称为丰盛的人生跟成功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人不断的想要追求成功的人生，但是神要给我们的是丰盛的人生，而丰盛的人生必定里面会含有成功的因素。你不要现在就说，哎呦，糟糕，牧师要开始讲成功神学了。你知道宗教的真的是很严重啊，这个东西。你觉得神要你在这个地上要不要成功？还是不太敢回答。神要你在这个地上要不要成功？成功是神定义我们，他创造我们在这个地上就是要治理这地。但是往往我们很害怕，觉得我们跟离成功太近的时候，别人就会论断我们。所以呢，我如果开一台 Porsche， 我只能开在辛亥国小赶快停的下面，我不能开到这边来让你们看见。因为免得有人说，哎，你怎么不拿去筹集穷人呢？你记得玛利亚的故事吗？ 那个女人打破香膏的女人的故事吗？你知道在今年我们要降服准备跨距新的一年，让我告诉你，世界都告诉你明年不是丰盛的，对吗？我要告诉你是丰盛的，你这边改变就你这边改变就开始领受丰盛。但是如果这边没有降服下来，那么我们必定要领受我们思想核心价值里面所承接的东西。所以今天非常重要，今天晚上非常重要，跟你旁边说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好好听。天国最丰盛的呈现其实就在关系的里面。从神创造一切开始，他的名字神就叫做什么？爱。爱需不需要有关系？需不需要有对象？好，他需要有对象，以至于他能够给，他也能够拿，这叫做爱的关系哦。你不要永远只是拿却没有给，那是不是一个关系。记得刚刚我们在讲丰盛富足的目的是为了关系， OK。 所以神在创造的前面有五天，他创造了天地，他创造了万物，他创造了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为了第六天。第六天发生什么事情？人被创造出来，对吗？人是神能够爱的对象，而且是照他的形象样式所造的。当你生出孩子来，长得跟你很像，你开不开心？开心。有些很多人不开心耶。开心嘛，你希望他长得像你，你看到他你就觉得这是我生的。所以天父他就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造了人，他在造人之前有五天他都努力的让每一天说什么？这是好的。他预备了五天，就是让人诞生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是被预备好的，而人就能够在其中享受一切。跟你旁边说享受一切，那就叫做丰盛。请问亚当跟夏娃在里面有没有耕种？没有耕种哦。那有没有很努力的想要换取吃的？没有。哇，这种人生你到底想不想要这样的人生？这就是伊甸园，这就是神的起初的创造。神只告诉亚当夏娃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要去命名，第二件事情是要去修理，第三件事情是要去看守。这一切的东西都没有要他去努力的去工作。听好哦，我们既然要被恢复，我们就要被恢复到起初被抓造的样子。你不要恢复一半，好，就好像一半还是动物，然后一半变成人。然后你说我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嗯，只有上半身是新的，下半身还是旧的。我们要降服就全然降服，我们要得胜就全然得胜，不要一半的得胜却在那边夸赞说我有多得胜，外面人看的都会笑死。所以我们需要去理解一件事情，一个父亲他在创造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孩子而预备了一切，让孩子不需要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我记得我大女儿啊，在这边16年前她诞生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她还没有出生，我们也没有看过她的样子长什么样子，我们已经帮她预备好一切。什么叫预备好一切呢？我们买好了那个床，对不对？ baby 的床一定要有栏杆，有没有？免得他摔出来，而且他还要可以调不同的高度，对不对？因着他的成长他可以有不同的高度。然后呢，他的床一定还要弄这个好的被子，有没有？然后还预备那个枕头一定要有一个洞在中间，对不对？因为头才会漂亮嘛。好，所以呢，再来你还要在上面给他有一个转的东西，让他可以一直看眼睛，训练他的视力。然后你要为他用他 给他的奶嘴让他能够喝奶还要试不同的大小，奶瓶还要最能够不要打气进到他的肠胃里面去，然后他还能够吸吮。所以你要去研究每一个东西。到后来我们什么恒温器啦，什么东西全部都买了。到后来我还，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啊，我每次看到光哥他们从国外回来啊，他们都会穿一双 Jordan 的鞋子，那时候我买不起嘛，我很羡慕他们能穿乔丹一代、二代、三代、四代、五代、六代、七代，没有，我是说乔丹有这么多代啊，我不是说你都有，我不是说你都有哈。所以我们很羡慕嘛，买不了嘛，但是终于做爸爸的时候买得起给孩子吧，对不对？所以当孩子都还没出生，买好了 Jordan 第一代，小小的好可爱，就是准备让他能够穿上的时候很帅气。结果那时候第一次做爸爸妈妈不知道，一岁以前他都不会走路，所以等到他会走路的时候，那个鞋子已经没办法穿了。但你知道爸爸妈妈想尽一切的方法就是要怎么样让孩子没有任何的缺乏。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想说我们开的小车，然后但是要载一个 baby 的时候，然后就觉得小车很不安全，但是那时候钱又不够，就跟我的爸爸，他的爸爸为他预备一切，然后呢当我没办法预备的时候，我的爸爸就伸出手来了。我的爸爸就说你要买，我说哦爸，我研究了那个 SUV 的那一台呢就是最强壮的，他们说撞都撞不烂。我爸说多少钱？好，买了。然后说爸，可是只有汽车没有 car seat 是不行的。但 car seat 你知道从3-4千到3-4万都有。爸爸说买最好的。当爸爸要给都给不够，自己不够了没办法再给的时候呢，的爸爸还可以再给，阿公还可以再给。所以我想要让你表达的就是，如果地上的爸爸都是这样做的，那么天上的爸爸所给的伊甸园是你现在可以用你的脑筋去勾勒出那个画面的吗？你没办法，你没办法理解一个 天父在创造人类的时候，他的那个渴望，他的那个爱有多强烈，那个强烈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你没有办法理解。那个他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你所求所想，他只要你去命名代表什么，把权力给你，你不用做任何东西哦，这些东西不是你可以赚取的哦，不是你努力可以得来的哦，纯粹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为你预备了，而你要掌权在这地，你要需要命名这件事情，就是我把权柄给你了。你可以对万物都命名，代表万物都要降服在你的权柄之下。这不是工作，这是祝福。他赋予你权柄，让你可以拥有这一切的主权。所以我们看见了路加福音第11章第11节到第13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每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可能想说啊，天父你真的太好了，你知道地上的爸爸我知道已经对儿女够好了，而天父更好，那为什么要给圣灵？你为什么不给我一部 Porsche 呢？何况天父岂不更加豪宅给求他的人吗？为什么要给圣灵呢？因为你还没搞懂圣灵到底是什么。圣灵就是神的灵，就是神的一部分，或者说那就是神的全然。他不是只是给你一个某些的物质上面的需要，他是把他的全然都给了你。当把圣灵给了你，听好这个概念，圣灵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但是他从永恒的里面 在新约因着耶稣所付上的代价，他住到了人的里面去之后，他开始被限制。他明明是没有时空限制的，他却住在你里面被限制。你不让他出来，他还不能出来。你通常什么时候让他出来？就是突然小组长跟你说，嘿，前面有一个有生病需要的人，现在去为他按手祷告，你就是错掉，有没有？吓到，说，哈，牧师再去为病人祷告吧，我不要为病人祷告。但是小组长很坚持说，你去为病人祷告，这时候你就开始圣灵啊，我求你帮助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按手他会得医治吗？你知道，只有这种时候才会求圣灵。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把它关在里面。请问你有没有早上起来说早安圣灵？你有没有吃早餐说今天要吃 cereal 还是吃面包？你有没有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会问圣灵说，圣灵，你既然居住在我的里面，你有永恒的眼光，你可否现在告诉我永恒的眼光是什么？我现在应该怎么做，而不是用我今生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有多少人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会来到圣灵的面前把它释放出来，而不是把它捆绑在里面？你知道圣灵是叫耶稣可以从死里复活的灵，而这样的灵却不能医治你前面那个病人吗？当我们在工作环境里面，我们工作的时候，或者我们面对我们的夫妻的关系或亲子的教育的时候，你往往是在挫败灰心的里面，你还是可以把圣灵邀请进来，在你的生命里面产生果效。宗教就是知道神，信仰是活出神在你里面的力量。但是很多的时候，你可以叫耶稣可以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个庞大的力量，是可以震动山的力量，是可以呼喊天堂，所有天使天君就在我们中间出现的力量，我们却把它关在我们的里面，没有要它出来，偶尔给点启示就好了。因为现在为别人祷告了，我需要先知预言的能力，圣灵拜托帮助一下吧。平常我们没有要它，我们在看电影看得很开心，说这电影好好看，怎么没有说圣灵你觉得好看吗？而神岂不更将把圣灵给求他的人这一个东西好的无比？我不晓得你体会了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了没有。这个好爸爸，他把他自己的灵都倾倒给我们的时候，他就是在辅助我们成为神儿子的样子。而这个灵在我们的里面所运作的，是所罗门的智慧也在他的里面，大卫的征战能力也在他的里面，所有这一切孕育的能力都在圣灵的里面。他曾经在地整个地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时候，他说要有光，砰，光就出现了。这一个极大的力量就孕育在你我的里面，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活得像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为什么我们在面对我们生命许多挑战的时候，我们不敢迎面而上，像大卫去击打哥利亚一样，我们却看着那一个哥利亚，我们害怕的脚发抖，我们不敢去面对前面的挑战，因为你不知道你里面的圣灵有多厉害。所以我们还渴望的是这些财富而已吗？我刚刚已经强调了，财富不是不好，但是我要告诉你，更好的是圣灵全然的丰盛都在他的里面。而今天我希望你开始释放他出来，不要只是领受他在你的里面，释放他出来，让他可以触碰到你的工作，让他可以触碰到你开会的决定，让他可以触碰到你的婚姻关系，让他可以触碰到你的孩子的管教，让他可以触碰到你生命的每一刻，以至于他产生出来的 momentum， 那个 momentum 可以让你的生命充满着盼望， 而不是灰心。这就是这位父亲他爱我们的心到这个程度，他要跟我们建造关系，以至于他把他的灵交在我们的手中。请问你有好好对待他的灵吗？伊甸园里面神的孩子没有任何的缺乏，你同意吗？他们随手就可以摘取，你要记得哈，不要再想伊甸园只有两棵树了。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伊甸园只有两棵树，一个叫生命树，一个叫分别善恶，然后就没了。然后你想的伊甸园就好像从你的前，你家的前门走到后门就这么大，不是这样的，是超乎你所求所想，里面几千万棵树，每一棵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不可以吃。亚当夏娃没有缺乏过，他们不知道缺乏这两个字叫什么，因为他们会跟亚当跟夏娃会跟神牵着走，行走在伊甸园里面，享受那一切的花香，享受那一切各种不同样子的果子，他们随手一摘就可以吃他们想要的果子，他们从来没有缺乏过，一直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缺乏，他们每一天就是在享受。所以享受不是一个罪恶的词，享受是一个我们起初被创造的样子。但是当他们犯罪的那一刻，他们被打发出去了伊甸园。你要知道全世界不是只有伊甸园啊，在这个地球上面有一个伊甸园的 location， 但是伊甸园外面是有世界的。所以当他们被打发出去伊甸园的时候，圣经上面说他们开始要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即使你要栽种在土里面，荆棘都会包围你所栽种的，所以你栽种的不代表你可以得着，但是你不栽种你绝对得不着。他们开始了有另外一个想法，是在伊甸园里从来没有的，因为伊甸园所有东西都长好的。但是当他出去的时候，他要汗流满面，他需要先把土松开，土松开完之后他才能够播种，播种之后不一定他会长大，因为可能会有各种野兽会把他的种吃掉。所以他的人生开始了一个全然不一样的人生，就是他需要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他没有时间享受了，他的努力努力努力之后还会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跟旁边说这叫咒诅。基督徒不要把咒诅当成你的祝福。你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你不要来到教会里面你还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什么意思呢？你会说哦，好辛苦，我终于读了四章圣经啊！我在教会里面，我要让其他人能够更爱我，然后更尊重我一点。哎，我跟你讲啊，我禁食了两天，好饿哦。圣经上面说，你禁食的时候要跟别人讲吗？不要，对不对？我们都会跟别人讲。我们奉献有没有告诉别人？圣经上面说，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对不对？我们都会告诉别人说，哦，我们刚刚奉献了好大一笔哦。你知道这个思想就是一个被咒诅的思想吗？来到教会里面还在用咒诅的思想在跟别人讲话，还在告诉别人说，你知道我付上多少祷告的代价，我读经读了多少，然后我们还以为这样子是对的。难怪这些东西会变成宗教，他就开始辖制人。但这是神起初对我们的心意吗？神起初是要我们跟他建造关系，不是建造工作，不是用工作来换来他喜悦我们，是你要知道他喜悦我们这件事情你才去工作。所有的东西若不是 based on这个 foundation， 不是恩典，你所建造的一切，风来地震来全部会垮掉的。 生命所建造的一切都会垮掉，如果没有踩在恩典之上，如果你对恩典一点都不懂，你还在去试图换取恩典，那你就持续在咒诅的里面，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所以很多的人非常喜欢成功人士所写出来的自传，或者他的成功经验，基督徒们也会常去买这样的书，看排行榜上面有哪一些书。然后比如说这个人就会告诉你说，早上五点钟就要起床，再做一半大概都做不到，然后呢就要开始做什么运动，然后你要设立目标，你要以身作则执行，然后呢你要追根究底，然后你需要有同理心去聆听你旁边的人，然后你要不断的学习，比如说一天早上起来就要开始看十份报纸，以至于你了解天下大事，以至于你可以做好的判断。这是不是成功人士书都写这些东西？我知道，因为我常读，我过去就一直读这些书籍，我就想说到底什么东西缺乏了，什么东西没有做到，以至于我没有办法像那些成功人士一样拥有这一切。你才发现这一切的思想脉络的根基啊，不是恩典，这个思想的根基叫做咒诅。我们却在那个根基上面想说我要不断的建造，神说有一天说这全部是草木禾秸，没有一点金银宝石，放一把火放过去，你所做的一切汗流满面的努力全部都是空的，都是空的。我渴望这2023的年底我们要终结这一个空的东西，我们开始可以建造金银宝石，我们可以进到真正的丰盛的里面，而不是不断的在旷野里面打转没有盼望。所以神要我们追求一个丰盛的人生，不是成功的人生。丰盛的人生是在恩典的根基上面建造，成功的人生是你靠你的努力不断的追求，不断的追求，付上极大的代价。所以丰盛的人生要我们做的是有智慧来享受生活，但是成功的人生是成为生存者，努力能够得胜。你可以听得懂两个差别的吗？成功的人生是努力的在那个咒诅的里面，希望能够做的跟别人不一样，以至于跟别人一比的时候你感觉你好成功。但是一个蒙福的人生用智慧来生活这一件事情，普遍人都不会生活，只会生存。我们也顶多只能生存到七八十岁吧，会不会到我们最后要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还在生存，我们还在跟我们旁边说，哇好累啊，哇好辛苦，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干嘛， 我做的所有这一切我都不知道到底该干嘛。今天神要我们学会所罗门，那叫丰盛的话，所罗门是知道怎么生活的，他连他的仆人身上的衣服都设计过，每一个东西都是经过了美的概念去被设计过，是被思考过，是跟生活产生连结的，他不是一个徒然无功，他是让他的创造可以从人的身上彰显出来，而这一切东西又从艺术跟美的里面彰显出来，才会建造对的文化。所以每一种文化的建造里面一定不能缺乏的是创意跟美。所以如果我们的人生里面再也不出现这些东西，只是我们勉强生存，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生存，我们能够努力的去赚取，我们能够得着我们所赚取的人家的肯定，这一切的生存机制，其实我们活在咒诅的里面。我希望我讲的还蛮清楚的，我们就要进到旷野了。神为什么要在埃及跟迦南的中间摆一个旷野？是神摆的，还是魔鬼摆的？没有人敢讲话。神为什么要把一个旷野摆在埃及跟迦南的中间？ 因为一个生存的机制，一个生存的核心价值，也就是被赶出伊甸园之后的咒诅，它根深蒂固的在全人类的里面。而埃及强化了这一切的思想，这一群被神拣选的人却在做奴隶。我不晓得你今天你是不是还在做奴隶，你是不是在做你工作的奴隶，你是不是在做你家庭的奴隶，你是不是在做一切你想赚取的金钱的奴隶。你是被神拣选的、哦、就如同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是被神拣选的，但是他们在那一个可怜的光景的里面努力的可以吃到肉哦。有没有吃到肉？有哦。他们有没有自己的家？有哦。不然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不会一家一家子在自己家里面还有门楣要涂。你不要以为他是那个很苦的奴隶是在监牢里面，没有，他有自己的家哦，他跟他家人是在一起的哦，他跟你我现在生存的样子很像。而当这群人神借由实灾使得神所拣选的百姓可以脱离埃及的捆绑，目的地是迦南，但它中间需要经过旷野。如果你用 Google Map， 你就 Google 一下，从那边到从埃及到过约旦河要多少天？11天，当然是不睡觉的。你用 Google Map， 所以是它是直接算不睡觉的。那你算一下，如果三分之一时间要睡觉的话，那就是30天，一个月你就可以过旷野进迦南。他们用了多久？40年，怎么走的？到底怎么走可以走到40年？你知道，你还要想你要怎么绕才可以绕到40年呢？这需要很厉害的数学，才能够让自己陷入在那里面40年。感觉他没办法直直走，因为他直直走，他30天就到了。他不能直直走，他直直走2步之后，他需要转一下，他需要再回头转一下，他才有办法这样走40年。他走不到，他走不到迦南地，但神有没有把他的捆绑已经拿掉了？就像所有的基督徒一样，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开始那一刻，我们的捆绑已经被拿掉了。他神摆了一个旷野，在一个被释放的拣选的族类的里面，以至于他们跨进了旷野，他们不知道要怎么走。你觉得可能吗？我现在来问你们了，旷野看起来像咒诅对不对？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很困难对不对？请问他们白天热得要命在旷野的时候，神预备什么？云柱，不是小小的一个云柱，要遮200万人，你觉得要多大的云柱？好，你可以理解了，你可能从来没这样想过，要遮200万人哦，不是一个小伞哦。到了晚上，旷野会冷到不行，神用什么来遮盖他们？火柱，遮盖200万人哦。你有没有去过外面的餐厅，然后在餐厅的外面，然后冬天的时候他们要摆那个火暖炉，有没有？你知道离那个暖炉大概5步6步之后就不暖了，但是他需要用一个大暖炉让200万人都在暖和的里面。请问他们有缺乏吗？再来哦，他们每天有没有被饿着？确定这是旷野吗？旷野里面没有饿过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饿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要再吃东西。你不是很确定。我昨天还是前天，我们跟几个牧者一起吃饭，其实已经吃到饱到快吐了，然后呢哈根达斯拿出来又可以吃了。那不是饿的吃哦，听好哦，饿才去吃合理哦。我们普遍是没有饿还在吃。你现在可以听懂以色列人当时在想什么了吗？他没有饿，他每一天的玛拿都让他吃得很饱，但是他想要吃曾经在埃及的肉。 他没有饿哦，他不是为了饿，他是为了口腹之欲，他是有一种想要吃的欲望。他为了这个想要吃，他竟然这一群人跟摩西说什么？我宁可回去做奴隶。基督徒，这个跟我们的生命像不像？我们脱离捆绑了，结果我们为了想要最终之乐的某一些东西，我们跟神说，早知道我就不要那么早做基督徒了，让我在断气前三秒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及生命的主就好了。我们想要的就是只要到天堂就好了，但神从来不是这样想，神要我们把天堂带下来治理这地。所以我们往往看到那个最终之乐，我们就会很怀念那个最终之乐，就像这一群被拣选的百姓已经脱离了所有的捆绑，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他们不缺，他们不会冷到，他们不会热到，他们有吃的东西。再来，请问他们的鞋子有穿坏过吗？40年穿不坏，这个鞋子一定要买，这什么牌子的？请问他们的衣服有破掉过吗？这都是圣经经文讲的哈，不要说我在乱编故事哈。衣服没有破掉过，鞋子没有坏掉过，请问这个旷野，它真的是旷野吗？看起来在人的眼光里面觉得是困境，在神的供应上面从来没有短缺，那是一个 miracle place， 那是一个神奇的地方，那是一个应该要充满感恩的地方。但是那一群人，他们在里面没有感恩，他们只有怀念那最终之乐，他们只想要吃到肉，他们说我们宁可可以回去做奴隶。这一群人就是在伊甸园外面那个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的咒诅，在他们里面仍然在运作，那个埃及的思想仍然在他们里面运作，所以他们渴望回埃及而不是进迦南。可悲的一件事情是，那一个世代的人都必须要死去，他们没有办法进迦南。为什么？因为旷野本来设置的目的是炼尽他们的咒诅，但是旷野就竟然因着他们的不幸变成了他们的咒诅。你在旷野里面吗？你要感谢赞美主，因为表示有些东西正在炼尽，目的是要让你进迦南，不是要你死在旷野。旷野是你的拦阻吗？旷野不是你的拦阻，旷野只是想教导你要把埃及的思想炼尽。我们不能在神的同在里还继续带着埃及的思想。那一群被神所拣选的，因为没有办法炼尽那埃及的思想，以至于他们必须要在旷野里面死去，直到下一个世代从来没有在埃及长大过的世代，他们没有在埃及的思想的概念里面，他们在看见有两个，他们的阿伯约书亚跟加勒，这两个是在埃及长大的，但是他们弃绝了埃及的思想，以至于他们带领着下一个从来没有在埃及长大过的孩子们进到迦南。真的不是年纪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不是年纪的问题，那是核心价值是否有更新而变化的问题，那是否有真正悔改的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悔改了，把外在的行为调整，但我们里面从来没有调整过。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地方不悔改，你就知道这边离这边有多远。这边不断告诉你你要悔改，这边一直不悔改，它产生了人生两极的答案，一个就是死在旷野，一个就是进入迦南。 神已经非常清楚写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去思想，但是我们有没有在思想？旷野设置的目的是为了炼净埃及的思想，也就是人类犯罪之后所带来的咒诅。今天旷野到底是神给的还是魔鬼给的？可以给我下一段经文吗？不是，前面，对，生命记，我们一起来念。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可。旷野真的是要拦阻你的吗？还是神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内心，也就是你的核心价值，也就是你的 identity， 到底会不会爱他跟遵守他的诫命？还是你只有在顺境的时候你才会赞美他，在逆境的时候抱怨他？那么这种才叫做成功神学。一个基督徒是可以面对挑战的，一个基督徒是比世上之子更有能力面对挑战，一个基督徒是可以过一个丰盛跟得胜的人生，是在每一个旷野里面都知道神要炼净我们，以至于我要出旷野进迦南，而旷野不是我的命定。但是有多少的基督徒走在旷野的里面就抱怨神，你为什么不给我吃这个，为什么不给我这个那个，而你却没有看到云柱火柱围绕在你身边，你却没有看到玛拿在供应你，你却没有看到你的鞋子从来没有穿破过，你的衣服也从来没有穿破过，你没有为着一切在旷野里面的事情感恩，你没有借着旷野来炼净你埃及的思想，而你却在旷野里面不断的打转，不断的抱怨，最后丧失了你的信仰，只留下了宗教。会不会这才是最可悲的人生？成功的人生也没追逐到，丰盛的人生也没有拿到，拿到的是旷野的人生。这跟我们信主多少年一点关系都没有，这跟我们的思想有没有改变非常的关键。我们来念那段经文好不好？我们来看，不要效法，在罗马书，我们一起来念，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世界也就是那个出被赶出伊甸园之后的咒诅的思想，也就是这个世界的思想，埃及的思想也是这个世界的思想。如今即使我们进到教会，会不会还在带着这样的思想？难怪这一段经文是谁写的？是保罗写的。你要搞清楚，保罗在当时候是有权有势有才势有知识的人，他在当时候是可以影响整个国家的人。他如果没有被那个大光照到，以至于他眼睛瞎了，他里面的眼睛是看不见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肉眼看得见很多事情，但我们里面的眼睛没有被打开来。就如同保罗一样，他当时叫扫罗，直到他把这一切因着大光照进来之后，他这一些东西他都视为粪土。记得圣经上面讲的吗？他全部都看为粪土，本来他都拿在他生命当中那是最重要的东西，他也引以为傲的东西，以至于这些引以为傲的遮蔽他的眼睛，看不出耶稣基督就是他在等待的弥赛亚。直到那个大光照进来之后，一切都化为虚有。原来他的核心价值刹那间整个的转向之后，他认出了耶稣就是基督。当他认出了那一刻之后，他开始悔改，他开始悔改。那个悔改是一个彻底的悔改，放掉他过去所有引以为傲的， 所有这世界所看起来的成功，其实是建构在咒诅之上。他开始追求真实的、可敬畏的。那一个真实的，是他开始学习站立在恩典上，开始建造有价值的东西。之后的保罗非常的努力，你千万不要听错我所讲的东西，说人类就不用再努力了。保罗非常努力的是在做什么？不是去换取神的爱，他已经知道他被爱，他努力在做的是回应神的爱。当你站立在恩典之上的时候，你就不会再跟你旁边人计较了，因为你要跑的路跟你旁边人跑的路完全是不一样的路。你唯有看见你自己的恩，在你所站立的恩典，你不断的追求，这个追求不是努力的追求神的爱，是站立在神的爱，努力追求神给你的命定跟你的呼召。听起来感觉很像，但是根基完全不一样。错误的根基所建造的一切，得着的就是错误的东西。建造在真理的爱跟恩典之上，所长出的就会是生命的丰盛。你说，牧师，你从哪里看到需要努力了？好，我们来最后一段经文，给我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二节。再下一个，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没有，是不是？好，我念给你们听。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跟你旁边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要不要努力？但这个努力是什么努力？听好，不要再听错了，不是汗流满面。这个努力是努力把世界抛在你的脑后，努力的把天国摆在你的里面，是这个努力。不是汗流满面去换取恩典，换取人爱，换取人的注目，换取一切东西。那个东西不是神要你的努力，神要你享受一切他要为你预备丰盛的宴席。但除非你努力进到天国，把世界抛在后面。所以2024年你需要努力，但你的努力不是为了建立在这个地上的所有的价值，你的努力是要把世界抛弃，以至于让天国可以在你的里面出来。你知道天国早就已经在你的里面，跟圣灵就在你里面，跟耶稣就居住在你里面，是一样的意思。但是天国跟在世界只差一个你思想那一刹那的转变，天国就流畅的从你里面出去了。所以你就会看到你所说的预言发生，你所按手的病人得医治，你看见所有的鬼就被赶出去，那一刹那只是在你的脑海里面转变那个枢纽，让天国被释放，就这么简单。你真的以为你要很努力，然后守圣洁，你才能够为病人祷告，病人才会得医治？你以为你要禁食祷告多久多久多久多久之后，你才能够为病人祷告？全部都不是这一回事。你还在咒诅的里面去思考神的国到底怎么运作，神的国在你的悔改的里面就被释放出来了。所有的神迹奇事不是你努力去换取的，你唯有努力的是要进天国，而天国彰显的那一刻，所有的事情都彰显了，所有的丰盛都发生了，不需要你去努力赚取的，它都发生了。这才叫做祝福，这才叫做恩宠，这才叫做恩典。基督徒，你要活在恩宠的里面， Amen。 我们要宣告2024要进入到恩宠的里面， Amen。 恩宠就是你不配的，但神给了你，而你只要说我愿意。从我们的里面决定一件事情，就是脱离一切的恐惧的捆绑，脱离一切你所认知的东西， 勇敢努力的踏入到天国的里面，使天国从你里面释放出来，那么你的周围被天国所笼罩，你一定活在丰盛的人生的里面。而当你丰盛的时候，你千万要记得一件事情，所有的财富，所有的丰盛是为了一个目的，建造关系。白白的得来，就白白的给出去。你这边不打开，你就没有办法从上浇灌下来。你努力想要做成为慷慨的人，你会做得非常的辛苦，因为这边没有进来，你所给的都叫做宗教的行为。但是这边打开来了，天国进来了。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一切怎么样都加给你们了。当你努力追求天国，其他一切都加给你了。但是如果你没有这边打开来，你努力的想要追求那一切，你失去了国，也失去了一切。但是为什么他们在旷野里面出不来？因为恐惧，对未来的恐惧，对未知的恐惧，对下一份工作到底是什么的恐惧，对于到底要不要结婚的恐惧，对于到底要不要生孩子的恐惧，对于到底我该做哪个工作的恐惧，这一切的东西让他们恐惧到他们不敢进迦南。因为迦南好的无比，大到一个程度，他们看到那些葡萄，他们看到那里面的巨人，他们最后说那实在太好，但是算了，我还是不要。2024神会敞开那个超乎你所求所想的祝福，你千万不要像这群人一样，你不敢进去拿。大的祝福就有大的挑战，大的祝福就有大的挑战。你要学会站在恩典之上，你就敢面对挑战。把你的恐惧交给神，把你的恐惧交给神。当你告诉你自己说我要更加有信心，你知道恐惧跟信心并不敌对。你可以恐惧，你仍然有信心，因为恐惧敌对的是爱，爱既完全，惧怕就被移除了。你只要知道你是被爱的，那就会带来勇气，因为你知道你是被爱的，你就会生出勇气来，那么你就会跨越一切的恐惧。你跨越恐惧，你就进迦南了。好，我们一起从座位上面起立。我期待我今天讲的，你们可以真实的消化进去，变成生活。因为信仰是生活，而不是一个想法，也不是一个知识，它是需要被炼净的。而在炼净的过程里面，我们就能够进到丰盛的人生。好吧，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爱的旋律释放我生命，你爱四面环绕我，从敌人手中你拯救了我，惧怕中的自由，我不再被恐惧。
来祷告。如果在我们的里面有那个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的概念，意思就是我不断的努力想要获得别人的肯定，我特别做给别人看我所付上的代价，连到了教会我都要告诉别人我读了多少章的经文，我祷告了多久，我服侍了多少，想要来换取别人对我的肯定，这就叫做咒诅。或者你仍然在埃及的思想的里面，其实你像一个为奴的一样，即使在工作里面你像为奴的，但你觉得至少这样有一口饭吃，至少这样可以有存在。若这是你，你察验到在你的里面，我邀请你把你的手可以放在你的心上。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个炼净的过程，在2023我们渴望能够全然的被炼净，这一切以为我们种多少就能够收多少的概念，原来是一种咒诅。主啊，好吧，我们开口来到圣灵面前来祷告，为自己的心来祷告，脱离这咒诅吧。你唯一要努力的就是把世界抛在后面，努力的进到天国的里面，把那一切的咒诅，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的咒诅，那一切埃及的思想抛弃吧，奉耶稣基督的名悔改吧。接下来我要邀请我们所有的领袖能够来到台前，我们要来祷告一件事情。可能在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你正在经历旷野，今天你听见了原来旷野不是要来拦阻你，而是为了要来炼净你里面的咒诅的时候，今天我要邀请你来到台前，我们要与你一起同工，一起祷告。或许你一个人在旷野里面，你觉得非常的孤单，你觉得你不知道该怎么往前走，你甚至对2024你完全没有盼望，但今天埃及完全惧怕就要被移除，今天有许多的领袖同工们会一起来为你们祷告，让我们看见这个旷野是一个炼净的时候，我们就转我们的思想，开始拥抱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知道旷野其实11天就可以走过去了，不要走40年，
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彰显在我们的里面。因此当我们继续唱副歌的时候，我要邀请你，如果你正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你就来到台前，我们要与你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敬拜。
31节，可以帮我打出来。6章31到33节，这就是脱离咒诅的人会活出的样式。好吧，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是我在年底送给你们的礼物。不要在咒诅的里面生存，进到得胜的里面领受丰盛。2024会是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年，是丰盛的，是充满恩宠的，是充满得地为业的。因此你要勇敢地跨出旷野，进入到迦南的里面。 Amen。 我们一起举起手来为自己来祷告，来领受这个祝福，在2023的年底要进到2024的里面。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不再像外邦人一样，我们不用去担忧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今天让我们脱离那一切的恐惧，能够进到你丰盛的应许里面。你说要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其他一切都嫁给我们了。所以今天让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你的国跟你的义，让我们努力的进到你的国跟你的义，让2024是一群人进到天国里面的时刻。所以我们向你来祷告，天国不只是在我们里面，天国也要彰显出来，要彰显祝福到周围的人。因此我们祷告，天国我们欢迎你来。每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天国就是 做最后一件事情，我要为你们祷告，把你的手按在你的头上，因为一切的恐惧都是从你里面所制造出来的。很多的时候的未来根本不是你所想象的，但是你却踏进了一个你所恐惧的东西。但今天我们要为我们的恐惧来祷告，因为神的爱既完全，惧怕要完全的移除掉。
Amen。
这位天父把他的独生爱子都给了你，就是要让你确认一件事情，你是被爱的。因此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为每一个会友，每一位弟兄姐妹来祷告。主，今天我们徜徉在完全的爱里面，我们知道你爱我，不只是把耶稣给了我，你现在更把圣灵摆在我的里面，圣灵随时随地的能够提醒我，我是被爱的。他总是能够提醒我，耶稣基督所付上的代价是为我所付上的代价，以至于我就能够生出勇气来，因为在爱的里面就能够生出勇气来。主，因此求你更新我们的思想，以至于我们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主，让你的 perfect will 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察觉的时候，主，我说我要那一个 perfect will 居住在我们的里面。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的里面勇敢的承接恩宠，勇敢的面对挑战，勇敢的去面对一切的困难的时候，你用爱成为你的力量，你的勇气生出来，你就必定得地为业。祝福你们进到你生命的迦南地，领受一切从神来的丰盛富足。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 把一切的掌声归给他。哈利路亚。
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的爱中，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感谢耶稣为我们而来，将光、将真理放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愿你的光光照我们灵里、我们生命的深处，让我们能诚实、真实的在你的面前。但愿主的光光照出我们里面的黑暗，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遵行你的真理。愿真理救我们脱离黑暗，让我们真实的、诚实的活在你的面前，并且也能见证你的荣耀。让我们里面那一些不必要的恐惧以及不从你而来的控告远离我们的生命。愿你的真理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感谢主，透过你的话语坚固我们的生命。但愿主耶稣基督常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他自己的同在、他话语的同在，都使我们日日更新。愿神的话祝福所有的家人。今天是今年最后一次的联合崇拜，明天就是我们全教会的祷告会，欢迎所有线上的家人在线上同步参加。如果你住在大台北地区，也欢迎你回到林良山庄，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哦。好的，那今天的聚会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下周再见，明年见，拜拜。